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讲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平乱了，平了他儿子的乱之后，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又看到有新的困难了。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说，有一个匪徒示巴，那么这个人是匪徒，但是这个人的族群呢是便雅悯的，那我们看到当然也就是扫罗那个支派的，所以他对大卫的忠贞呢也是有问题的，那么他就吹角，吹角就是号召人了，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呢，你们各回各家去吧。这句话先是说不要向大卫效忠，然后当然下面就是说向我效忠了，不过看起来他还不能够起太大的声势，所以先说不要向大卫效忠。就是我们看到悖逆也好，作战也好，常常都是要有两个，一个是叫敌人阵营里面分化啊，离开离开离开离开了，第二个呢是要归向我，分化离开，离开原来你们的王，那个是减少我敌对的力量，然后归向我就增加我自己的力量。示巴现在做的就是啊，我们跟大卫没关系啊，干嘛为这个大卫家拼命呢？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常常看到，为什么要为这个刘姓呢？刘姓当然就是汉朝的时候，或者是某一个姓这样拼命呢？啊，天下为公哈、啊，当然有的时候在造反的人都会说天下为公，大家回去吧。于是真的，这个文宣做得非常好哎，在第二节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了，然后就跟随示巴了。然后犹大人呢，就是犹大支派的，从约旦河到耶路撒冷还是紧紧跟随他们的王。我们20章一开始看到这个，我们就想到上一次我们讲到结束的时候，19章末以色列跟犹大人争执，就是谁应该先去接王，王的回来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而不是只有犹大支派来接。不过看起来以色列人的这十个支派忠贞度是有点可疑，很快就跟着示巴了。好，这是一场又是一场战争呢、又是一场全民战争呢、这统一的问题很严重啊。第三节大卫王就来到耶路撒冷啊，那么到耶路撒冷呢，他先讲一件事情，先进了宫殿，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这个圣经记载这件事，并不说赞成大卫这样的做法，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反对大卫的做法。这一些妃嫔，十个妃嫔原来是他所爱的妃嫔，现在已经跟他儿子睡过觉了，他当然就不要了。他能不能把他们放掉呢？他能不能够再亲近他们呢？这些我们从今天基督徒的观点来讲，伦理都很难接受哈。但是我在想，这十个人实在是也很值得同情啊。我们也就是说，这是时代的不幸吧。但是即使是时代的不幸，也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身边的人不要有所谓的时代的不幸，让我们每个人都本着上帝给我们的清洁的良心来做判断，使我们对人都友善。我觉得大卫对这十个妃嫔应该有更友善的态度才好，当然就他们好像被儿子玷污了，他不想亲近他，这个也许情有可原吧，也不一定。因为圣经里面在旧约之后讲到说，如果一个人出去打仗，然后再另外讨了一个妾哈，原来的哈，要好好照顾，连和好的事也都不能减少啊。那个我觉得这是很人道的。好，不管怎么样，这是一场战争，大卫呢先把这十个妃嫔变成打入冷宫了，然后啊就要来处理这个以色列人反叛的事情了。恐怕以色列人心中的不平跟这件事情当然是有关系，就是19章迎接王回来的事情，一件小事没有处理好也造成新的叛逆了，很危险。那总之他赶快解决这问题。第20章的第4节， 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这亚玛撒就是亚沙龙的元帅。那我们看过哈，亚尼尔这个人就是扫罗的元帅，大卫本来也是以元帅的地位笼络他。这个亚玛撒呢是亚沙龙的元帅，亚沙龙死了，大卫非常有技巧的不杀亚沙龙的元帅亚玛撒，反而要把他留下来做自己的元帅。这当然是因为亚玛撒掌握了相当多的兵力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手段。但是亚玛撒不管是能力不够或者忠心度不够，在招聚兵力来对抗叛逆的时候呢，他过了时间了。这个军事上这个延误这个军机，那何等大的事情啊。那大卫就赶快要逃了。第六节，大卫对亚比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利基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片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谢说，我兄弟啊，你好。就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好，我们记得上一次约押要杀亚尼尔，是因为亚尼尔杀了他的弟弟。那么当然大卫也很不高兴，不高兴一则是约押没有听他的话，第二则约押杀亚尼尔，让以色列人归顺的人就慢了很多。那么这一次呢，约押又杀了亚玛撒，大卫也很生气，因为我立的元帅，而且我要立这个来代替你的，这样也让我的国位巩固。大卫很不高兴。不过我们也要想，我自己觉得约押杀亚玛撒从两点来讲是讲得通的。第一个比较自私的，但是还是讲得通，他取代他做元帅，而他能力并不够，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元帅呢？所以约押要杀掉亚玛撒，这个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基督徒讲还是要顺服，王怎么决定那就怎么决定，即使你约押功劳很大，即使亚玛撒窝囊，王要他做元帅就让他做元帅，我们不应该造反的。不过另外一个理由就比较对了，就是亚玛撒呢延误了军机，那么这个应该杀。那我们看这件事情，我们也看，我觉得亚玛撒好像出奇的蠢啊。这个亚玛撒不会想到约押我取代了他，他原来是元帅，现在因为这场战争大卫要笼络人心，就把他换下来了，换我上去。那约押对我怎么会有好感嘛？就是亚玛撒应该对约押有一点戒备的，他没有戒备，我看这个人实在是有点蠢。然后呢要打仗了，叫你三天把犹大人招聚来，你又招聚不来，你也是有点蠢。最后约押来看他了，看他了，那刀都掉出来了。我们想让荆轲刺秦王，穷途比剑，那个地图打开，最后终于出现了那个匕首的时候，这时候秦王就要逃啦，赶快逃啊。那亚玛撒在这个时候看到了约押带着刀，然后刀都掉地上了还不知道危险，这个人实在我觉得太蠢了。好，约押把他杀掉了，一刀就刺死了。当然约押这样做也是冒很大的危险，因为现在敌人不是亚玛撒，现在约押和亚玛撒应该是朋友，共同去打示巴的。可是亚玛撒慢，约押呢报仇心切，报复心切，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单言哈，也不恰当。那我们看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也用一点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最该做的事上，我们常常有一些耽误。对主的事我们的爱不够，所以有耽误；对弟兄邻舍的事我们爱不够，所以有耽误啊。然后我们常常急于着自己的私利报仇或者情欲的事。 啊，不过感谢主，约押还算是很能干的一个元帅哈，他继续的去追赶哈，在20章第10节的下半句，约押和他兄弟亚比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有约押的一个少年站在亚玛撒的尸身旁，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当跟随约押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啊，这个人死的也是很惨，尸身就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你就看约押行动很快，连尸体去埋葬都不管了。那你又看到政治上的事了，一旦下了台了，一旦不是元帅了，真是被人家践踏。好，14节，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加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也都聚集跟随他。哦，约押好像真的像这个秦始皇死了以后那个情形啊，天下的百姓跟着陈胜吴广，然后都起来了，一群一群要造反了哈。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加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筑垒哈，就是要攻城墙的一个意思。筑垒就是越弄越高，用个高到一个地步，跟对方城墙一样高，就再搭一个路桥就可以攻过去，不是从底下往上攻哈。他要筑一个，然后呢，众民用锤撞那个城，要让城塌陷。这我们有时候看电影都看到了。这个示巴呢，也是实在没有太多领导能力。当然，我们也看到百姓的这个也是墙头草，跑来跑去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约押就进前来。夫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夫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啊，这段对话不错哈。我们也记得约押曾经找过一个聪明的妇人去劝大卫，让他的儿子亚撒龙能回来。那约押生平中有这些聪明的妇人可以用，也有聪明妇人话可以听。约押的成功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哈。我们很羡慕他可以听到聪明的话，他也有人替他传达聪明的话。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意思说我们这地方很重要哎，这个地方很重要，你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消灭了，这怎么可以呢？我们这城里的人在以色列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臣，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啊，就是这个妇人先叫约押攻城的事情呢没办法进行。我们这地方是好地方，是个大臣呢，而且是在这个地方哈，求问了上帝，事情就会成。你们敢得罪上帝吗？这妇人很会讲话。那约押当然就说了：“我们不是要吞灭啊，我们是要把那个示巴抓出来啊。”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大王那里，这场战争也是平息的非常快，没有大规模的流血，这是这个聪明妇人造成的。我们看这里也真的很奇怪，各位，我们真的是厌恶流血哈，厌恶杀人，战争没有办法避免，一定要杀人，但是能不能减低到最低？但这个妇人减少多少人的死亡？虽然这件事情我想多数我们不是太重视哈，也不太熟悉。我觉得约押和妇人都很可贵。你要听了，干嘛要杀这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哥利亚跟大卫也是，何必要杀这么多？我们两个人决战就好了。好，那哥利亚说的，是不是对？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我们要想的是，这场乱就因着一个聪明的妇人就平息下来了。然后约押回去呢，仍然是做这个全军的元帅。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我们已经讲过，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是大卫的特别的队伍，特别的卫队，私人卫队。那这个比拿雅呢，也是一个杀手，当然也是他的勇士了哈。那也有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 大卫也有掌管服苦的人，这种劳工部啊、奴隶部啊，我们有点遗憾哈。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啊，侍法做书记，然后有两个人做撒都亚比亚他做祭司啊，亚尔以拉做大卫的宰相。好，这个悖逆的事情又过去了。那悖逆事过去以后呢，有一个我们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讲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这件事情呢，时间呢应该在撒母耳记下这9章以后，在15章，也就是在那个亚沙龙造反之前，在大卫定了国位之后啊，就是为了要一气呵成，所以就圣经的作者在前面就讲到大卫犯淫乱，然后谋杀，然后宫廷内自家里面出的这些问题，就一气呵成讲了这么多章。那实际上呢，21章呢应该在15章之前的啊，15章之前就是跟亚门人作战之前的。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在大卫的统治的比较早期的时候的事。国家已经统一了，扫罗或者便雅悯人呢，他们的后裔也都愿意跟随大卫了。那么大卫也还没有犯这场大罪，影响大伤国家元气的时候，有一件事情。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我们已经说了是应该在15章以前的事情。一连3年有饥荒，3年饥荒，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这个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各位，因为我听到我们现在哈。大家多多少少，我们说的好听是良善一点，说的不好听，我们太不敢讲罪恶，也不敢讲罪恶的刑罚了，所以我们不太肯面对现实哈。所以面对现实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公义慈爱的上帝，我们不要把上帝分割了啊。所谓异端，就是只强调真理的某个部分，而忽略了其他部分，忽略的太厉害或强调太厉害，就变异端了。那么我们不要谈到异端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真正要从整本圣经来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慈爱的、善良的，因此他也是公平的，公平的也就会刑罚恶人，那么也会因为人的罪而做刑罚的工作。你说这理所当然的，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想到上帝会刑罚人，而不仅很多的神学家根本不相信有地狱，或者说地狱也是有限的。各位，我绝对说我也不喜欢地狱这个教义，跟 C.S. Lewis 说一样，圣经里很清楚讲，我们只好说有啊，要不然我们也当然希望不要有地狱，不要有永恒的刑罚嘛。可是圣经里有，我们就而且是这么清楚，而且这个很合理的显出上帝的圣洁公义，也很合理的给了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动机，不仅是正面的要领受上帝的，而且是负面要躲避上帝的怒气，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发怒的结果，这个人世间就会有一些灾祸。那么上帝不是突然发怒的，发怒总是因为人有罪恶的。如果上帝给人灾祸、给人灾难哈，不是为了人有罪，就是为了要训练人啊，像约瑟一样，给他一些灾难，让他训练、被磨练、被对付的更好，并不是约瑟犯了什么罪啊，起码不是什么很大的罪。有人说约瑟还是有罪，他17岁以前就是被卖以前的口无遮拦，可能也有点，但是还罪不至于犯受这么大的惩治吧。所以上帝给人一些惩治、一些艰难，要不然就是人犯罪了，要不然就是上帝有一些美意，这些美意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太会这样讲哈。那么如果有饥荒，今天可能说饥荒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地震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个圣婴现象啊，这也是个自然现象。各位，我们从圣经里来不能这样了解，从圣经来看的话，所有的现象固然是自然现象，也固然是人文现象，但是也都是超自然的现象，也都是神学的现象， 换句话说，我要表达就是任何事发生都跟上帝全能全善的旨意有关系。各位，没有一件事在上帝是太小，当然也没有一件事太大，他是全能的，所以他医好一万个人跟医好一个人，他喂饱五千人跟喂饱一个人，他直接的叫天上降，直接叫天上从降下东西给人吃，或者经过一长期的时间叫五谷的生长，然后收割，然后也是借着人力去播种成施肥浇灌，然后成长，然后收割，然后去掉壳，然后烹调。上帝不管是直接的很快的省去了几年几十年或几十个月或几十天的事情立刻造成一件事情，或者要等着我们所谓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造成，这个对上帝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熟悉的很少是天上降东西下来，这很少很少，人类历史上就那一次啊、那40年降玛纳，其他时候是从地里长出五谷的。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能说地里长出五谷，这个是自然现象；天上降玛纳，这个叫做神迹啊，或者说这个是神做的。事实上都是神做的，万物万事都是神做的。我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也是神的旨意，麻雀掉下也是神的旨意。那么，当有饥荒的时候，这也有神的旨意。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这旨意是什么呢？好，一般人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常会就说，第一个就是好像把上帝弄得比较疏远一点，上帝不是每件事都管啊，因为我们觉得上帝管得不太好。那么上帝没有每件事都管，尤其上帝没有让一些悲哀、罪恶、痛苦的事发生，这是现在喜欢讲的。那所以如果现在人讲说大卫年间有3年饥荒啊，我看大概祭司今天的祭司啊，我们这些传道人大概哦，饥荒嘛，就这样子，没事儿，我们也不去管他，这个态度不对的。感谢主，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他问耶和华为什么？各位，我们不是要变成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好像觉得哎呦得罪上帝了，上帝在处罚我。我们不是这样，基本上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喜乐的而且健康的，就是对了，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可怜，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本来应该下地狱，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这些受造物即使在得罪他的也有多么大的慈爱和怜悯，特别是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他让我们有永远的福乐，那么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走。所以基督徒啊，在世上态度基本上总是喜乐的，是对前途非常开放的，很喜悦。我们不紧张，我们不是在一个暴君，也不是在一个莫名其妙，也不是在一个我们中国人说的无法形容的，或者希腊人说的那无法捉摸的命运里面，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在上帝的手里。有的时候好像有人说啊，在命的手里跟在上帝的手里好像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不相信有命运这个东西，基督徒不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帝的手里。命运是那种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好，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会有各样的改变，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祝福哈。好，那因此既然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是宿命了啊，好吧，都在上帝手，我们就睡觉吧。不，我们乃是活的人，活的人要借着每件发生的事更去认识上帝，更去信靠上帝，更去爱上帝，更去寻求我应该避免哪些事，是不是我现在做了哪些事上帝不喜悦，是不是有哪些事上帝喜悦我却没有去做，我是不是应该加强我现在工作。我们每天都应该有这样祷告，我们每时刻都应该有这样祷告。主啊，愿我是你的仆人，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一个懂得父亲心意的儿子，是一个爱丈夫的妻子。我要想办法讨你的喜欢，我要想办法做你喜悦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在好像我们平顺的时候或者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当有灾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想，主，我为什么感冒，我为什么生病，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求你光照。如果没有，感谢主啊，有你的美意。如果有，也感谢主，我就认罪悔改，求主按你的旨意来医治我。 总之我觉得这种问上帝的心哈、啊，我们应该有啊，就像诗篇139篇一样，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再说，我们不是神经兮兮的，我们心中非常的喜悦，我们也是非常信靠上帝。事实上我们任何的问题，我们对上帝的任何的祷告寻求，都是这个出发点，他是爱我的，他是要把各样祝福给我，所以我是喜悦的。因此我在喜悦当中来求告他，我在喜悦当中来问他，我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的一切的预定，不是把我们变成一个木偶。我们在人这边，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去反省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能不能走得更好。各位，我们讲上帝可能太遥远，你跟你的妻子、丈夫、同事、儿女不都是一样吗？我们男朋友女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我做得更让你欢喜，那么我总希望我能够更上一层楼，让我各方面都好。那我们跟上帝怎么可以不去问他，我怎么样能更讨你的喜悦，怎么样来更信靠你善良。哦，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解决这问题，是什么原因，我应该怎么样反省。弟兄姐妹，要有反省的心，要有问上帝的心，神啊，求你鉴察我，不是你不知道，是我自己不知道，来提醒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